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讲翻终审法院法官岑耀信法官辞职之后解释佢辞职理由引起嘅风波，之后嚟香港同埋中国内地政府连番密集式嘅战狼批评之后咧，导致咗英国贵族啊，即系上议院嗰边一啲议员啊，亦都公开咁呼吁对华投资需要三思。当然佢嘅说话系讲翻俾啲英商听噶啦。咁我哋睇翻详细嘅新闻内容啊，前香港最高法院终审法院非常任法官岑耀信啊 ，Jonathan Simpson 奔着公开自己辞职嘅原因之后咧，英国男爵夫人上议院议员肯尼迪 Helena Kennedy 表示啊，法官嘅辞职将会喺英国产生重大嘅影响，任何同中国有经济利益嘅公司或者投资者都必须三思而后行啊。岑耀信喺月初辞职之后咧，就喺六月十日就喺英国媒体罕见高调咁撰文，话香港法治岌岌可危。佢表示香港四十七人案系佢决定辞任嘅最后推动因素，即是压倒骆驼嘅最后一根稻草啊！四十七人案系香港最大规模嘅国安法案件。在2020年，55名香港民主派人士因为曾经组织或者参与立法会初选遭到逮捕，其中有47人被控以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岑耀信认为这个判决在法律上站不住脚。英国上议院议员男爵夫人肯尼迪在6月11日写给媒体 Apple Times嘅邮件里面写到，岑耀信系一位知识渊博嘅保守派律师，佢嘅公开声明意义重大，任何同中国有利益关系嘅企业都要以此为鉴。过去几年香港发展出咗危险嘅信号。睇返过去喺2020年6月30日港区国安法生效之后，该法被用嚟针对民主活动。据香港政府称，截至3月8日已经有291名年龄在15至90岁之间的嫌疑人根据该法例被捕。香港政府在6月11日发表声明，对岑耀信所讲对香港法治的看法表示强烈反对，并称其为毫无根据。另一位同岑耀信一起辞职的另一名终审法院法官 Lawrence Collins 分着他简述了自己辞职的原因是香港的政治局势，因为他没有好像岑耀信那样撰文来到解释自己辞任的原因，所以亦都没有遭受这么密集的中共战狼攻击。同一日即是6月10日，香港终审法院另一名加拿大籍法官麦嘉林 Barry McKellen 亦都宣布退休，他成为港版国安法颁布实施之后第九位离任的香港终审法院海外非常任法官。在1997年英国将香港主权移交给中共之后，根据中英双方一国两制协议，香港将会继续保持它的自由和制度50年，包括表达自由和司法独立。目前香港终审法院仍有7名外籍法官、3名英国法官和4名澳洲法官。前香港区议员邱文俊就在6月11日同媒体讲，他欢迎两位英国法官的辞职， 并表示遗憾，如果他们当年能够果断地和中共割席，就会造成更大的社会影响。邱文俊还说，不过对于两位法官今日的言行，我都表示欣赏，迟到的辞职亦都比没辞职好啊。香港监察共同创办人兼行政总监罗杰斯 Mr. Ben Roger 同埋香港自由基金委员会简称 CFHK 的公共事务经理方雅文同样先后对海外媒体大纪元表示欢迎两位英国法官退出香港法庭，亦都希望他们早些应该这样做。另外还有一些继续留在香港终审法院的法官亦都进行了表态。6月10日在伦敦举行的律师工会会议上高，廖伯嘉勋爵 Lord Lubberger 表示自己将继续留任香港终审法院，他不认为岑耀顺和郭廉斯的辞职是错误，他还说自己明白温水煮蛙，但是水几时变得太热，每个人感觉不同。看回岑耀顺在《金融时报》的撰文里面提出另一个主要问题是，如果中共不喜欢法院的判决，他可以推翻。这个就是先例，就是2023年开始的，当时备受瞩目的香港亿万富翁黎智英被起诉的时候，终审法院允许黎智英选择外国律师，但是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所谓的释法就表示黎智英能否聘用外国律师应该由特首李家超决定。而事件发展到最后，黎智英是不被允许聘请他所想聘请的外国律师。这个就意味着中共在这里操控着香港司法的判决。英国男爵夫人肯尼迪亦都表示，岑耀顺勋爵讲的北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通过不同的释法来到推翻终审法院的判决，这个事实完全准确。中共各监视的墙壁已经对香港的司法机构和律师产生了寒蝉效应。他还提到香港法律界误解地认为通过温和的做法将可以赢得抗争胜利。他补充说，这个不是中共各统治阶级的运作方式。肯尼迪男爵夫人还说，自己在英国议会提出了对香港民主的关切之后，就遭到中共的报复，被列入了所谓的制裁名单。他说，这个意味着我都不能够前往该地区，即是香港和中国，亦都不能够同那里的老朋友联系了，因为担心危及他们的安全。而邱文俊亦都对中共人大能够释法推翻判决，他说这些对香港人来讲一点都不是新鲜的事，这种荒谬的做法在过去几年在香港主权更换之后历历在目，他们已经看惯了中共极权的手段，所以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是受到威胁。看回历史，香港终审法院设有海外法官的安排是中英联合声明保证司法独立的协定，海外法官辞职潮将会影响司法独立和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郭子健说，由于国安法的逻辑很多灰色地带，会导致外国企业对香港法治丧失信心，从而损害了香港的国际地位。比如那些言论触犯了煽动政权的底线，这个没有客观的标准，亦都无可参照，没有讨论的地方，外界不知道红线在哪里。他还说，外国在香港企业他们亦都不知道怎样去拿捏这些情况，这种乱象无法令到外国企业和机构安心运作。邱文俊还表示，按照中共极权的本质，他一定会对那些争取民主的香港人士进行秋后算账， 一定要将他们连根拔起。他说，在这个极权的统治之中，我们只能够默默祝福，祝福所有有良知、有公义的人平安。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对于岑奕迅法官的辞任和对香港司法界的忠告，一石激起千重浪，事件引来了中共和香港政府的密集战狼式的攻击和批评，而海外亦都招来不少的批评和讨论。我们这里就选读了一篇由钟建华博士撰写的《以司法界的耻辱在于仍有与魔鬼作交易的法官》为题的文章，作为综合社会上各种舆论的一个结论。文章开头就说，香港的终审法院设有非常任的海外法官，本来是中英谈判过程之中的一个协议和安排，亦都是基本法确认了宪政秩序的一部分。这个安排的目的是要表明香港的司法制度是和中国大陆内地那一套不同，除了要遵守普通法原则之外，还要透过这些来自海外的非常任法官来到为这种宪政秩序提供保证。最近几年，香港的司法制度饱受国家安全这个伪命题所造成的癌细胞不断地摧残，几年来很多判例其实已经足以令到香港的法院声名狼藉，任凭政府怎样声大夹恶，写了几多篇几千字的文章，任凭特区政府出了几多封信给传媒，如何废刑废声，香港的司法制度受到破坏已经是不争的事实，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亦都受到了明显的冲击，造成的损害亦都已经悄悄在目。近日又有两位终审法院海外法官提出辞任，另外还有一位表明任期届满之后，因为年纪考虑不会继续任期。在国安法推行之后几年之间，包括这三位，香港总共失去了十位海外非常任法官了。在这十位之中，华学街勋爵在2023年任内病逝，来自澳洲的纪律信法官是在2023年以年事已高为理由不再继任。还有刚宣布不考虑续任的来自加拿大的麦嘉伦法官，亦都是以年事已高为理由不再续约。至于早在2020年国安法实施之后宣布不再续任的简嘉琪勋爵，就没有解释他决定辞职背后的原因。但是除了这四位之外，其余六位离任的海外非常任法官都分别透露了他们的决定或多或少和国安法以及香港转变中的司法和政治状况有关。来自澳洲的施国民法官在2020年辞职的时候，虽然没有详细讲明原委，但是很快就从法律圈子之中流传出一些讲法。他透露辞职的原因是因为国安法的内容和普通法的原则有冲突。在2021年决定离任的何熙怡女男爵曾经公开表示对国安法有忧虑，因此不希望再获委任。 他的意思很清楚，就是不想混国安法这趟浑水。2022年辞任的韦彦德勋爵和贺知义勋爵就曾经声称，他们的辞任原因是因为政权背弃了政治和言论的自由。刚刚在日前宣布辞任的郭廉斯勋爵亦都宣布离任的时候，表明是因为考虑到本港的政治状况。虽然所讲的说话不多，但是香港人和国际社会都应该心领神会。至于同时宣布辞任的岑耀信勋爵，事后就更加是大名大放，比上述五位更加清楚地道尽了他作出这个决定背后的原因。金融时报在6月11日刊登了岑耀信署名的文章，题目就是香港的法治正处于极度危险境地。文章之中直指本地法官要在一个由中国创造的不可能政治环境之中运作。文章亦都指出，香港的国家安全法和基本法23条，那些所谓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条文，严重限制了法官的自主。法官作裁决的时候已经难以完全不偏不倚，还要担心随时裁决不符合政权的政治需要而被人大释法。至于香港现时普遍要求司法人员要爱国的讲法，亦都令到香港的司法系统处于一个越来越黑暗的氛围之下。他甚至说，很多法官竟已忘记了他们要作为公民自由捍卫者的传统任务了。对于这种讲法，他的文章之中就以最近裁决其中14人入罪的47人案的荒谬来到作出说明。类似的论点，陈文敏教授和我自己其实已经早在之前提出过，应该是不难看穿的事实，亦都是很容易理解的道理。有什么可能在基本法清楚讲明的在宪政秩序之中有所安排的议会成员行为，即使是对财政预算案投反对票，竟然可以被讲成是颠覆国家政权的证据，而且还要针对一班连是不是有机会入议会、有没有机会投票都还是未知数的情况之下，将几十人入罪。如果宪政条文讲明可以进行的事，亦都竟然成为颠覆国家政权的行为，基本法是不是已经变成了颠覆国家政权的教材？如此之荒谬，香港人是有眼见，有事实摆在目前，根本就是抵赖不到。但是竟然还可以有几位法官作出这些裁决。岑耀信说，法官活在一个越来越黑暗的氛围之下，这种讲法其实已经是十分客气的了。事实上，香港的法官有部分已经成为了政权的打手和代理人。香港的所谓司法独立根本已经是被弄得千疮百孔。金融时报刊出这篇文章之后，岑耀信勋爵又接受了 BBC 的访问，过程之中简明地讲述了他的忧虑和造成他决定辞任的原因，基本上是和文章所讲的差不多，只是见他谈话简洁、事实明晰、道理清楚，没有带有任何强烈情绪色彩的字句，亦都仍然是铿锵有力。特区政府事后亦都发出一篇4000多字的反驳文章，特首李家超讲了几句不着边际的说话，行政会议成员汤家华就故作轻松，还质疑海外法官的存在价值。终审法院大法官张举能就作出了5点声明，但是如果将这些和岑耀信勋爵的文章和访谈内容比较，这些官方口吻可以说是苍白无力，哪个讲得更加合理仍然是十分清楚的。至于港澳办公发表的文章就更加可以说是强词夺理，以一贯战狼的作风， 将最邪恶的讲成是最善良，将反民主的讲成是最民主，将违反司法独立的讲成是符合司法独立精神，用最无耻的姿态来到批评岑耀信是司法界的耻辱，又批评他屈从邪恶，出卖灵魂。但是只要仲有一啲是非判断嘅能力，香港人都唔难睇穿，而家係权势集团要令到香港嗰批原本应该係秉持司法独立、不偏不倚咁作出裁决嘅法官，都唔能够屈从邪恶、出卖灵魂。虽然已经有多位海外非常任法官辞职，但係香港司法制度而家面对最大嘅耻辱，显然是愿意同魔鬼作出交易的法官仍然大有人在啊。好，钟博士讲得好，我们讲到这里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David。
好啦，讲完香港嘅司法，咁而家我哋睇返香港嘅行政啦，为香港把把脉而家香港嘅情况。香港政府要撤销六名被通缉香港人嘅护照，禁止提供或者处理资金等。香港保安局在6月12日的宪报刊登公告，指明6位潜逃英国并因为涉嫌干犯危害国家安全罪而被法院发出拘捕令的人士，以及公布针对6人施行的禁令和措施，包括撤销特区护照等。其中刘祖迪就指从未有过特区护照，而罗冠聪呢亦都喺佢嘅社交媒体度回应话，自2021年起已经唔再使用香港特区护照啦。港府嘅声明可谓多此一举，係佢哋嘅声明的确好似係多此一举，但係睇返个时间点发生嘅就係六四之后呢段所谓嘅敏感日子，佢哋係想产生一种白色恐怖、一种寒蝉效应嚟到威吓香港人，使佢哋唔好企出嚟，甚至喺海外都想用佢呢种长臂嘅恐怖袭击方式恐吓香港人啊嘛。再详细啲睇返六名相关人士，包括前立法会议员罗冠聪、前职公民干事王少达、社运人士揽炒巴刘祖迪、英国港侨协会创办人郑文杰，同埋网台星期二得到主持嘅两位霍家智同埋蔡明达。政府指各人喺英国仍然继续从事危害国家安全嘅行为同埋活动，并公布实施以下四项措施：一、禁止提供资金等或处理资金等；二、禁止与不动产相关的某些活动；三、与涉及有关潜逃者的合资企业或者合攞相关的禁令；四、撤销特区护照等。此外，执业资格临时吊销和临时罢免董事职位，针对个别有关潜逃者适用。政府发言人声称，通缉犯在英国继续公然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勾当，作出危言耸听的言论，抹黑诋毁香港，继续肆意勾结外部势力，因此有需要采取这次措施强烈打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在记者会上还说，已经要求有关部门和相关机构执行上述的措施，指上述6人都是在英国，他们又自称从香港订立 港区国安法同埋基本法23条嘅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之后，英国官员、政府、组织同埋一啲媒体等均以歪曲事实嘅方法抹黑特区政府，并称佢哋嘅目的系破坏香港嘅法治，同埋试图影响国安案件嘅审判结果。当被问到订阅四人嘅披藏或者 YouTube 频道是不是违法的时候，邓炳强就表示，不论任何平台，只要向潜逃者提供资金，就属于违法规定。如果有任何人为他们提供资金，警方会根据证据执法。他还说，只要是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或相关的罪行，而且被发出通缉令的人士，当局可以将有关人士列为指明潜逃者。至于几时对何人实施这些措施，当局会适时地检讨和有不同的衡量。邓炳强还说，当局是临时注销六人的护照，如果他们回香港自首，可以联络入境处，处方会和他们发出临时入境证明。哇哇哇，大家听到这里会不会有些头晕眼花？这些这样的神逻辑，全世界是香港特区政府，更正返，是特区政府所独有的啫。令人觉得奇怪和反思的一件事就是，这个特区政府不停地打压香港人，甚至连流亡海外的香港人都不放过。较早之前爆出的香港驻英经贸办的三傻案件，即是间谍案件，就是很明显地针对海外的香港人。再看回禁令的四点，其中的三点都是针对他们的财务状况，准备切断他们的资金来源，断绝他们谋生的生路。至于禁令的第四点，取消他们的特区护照，这点就有些说不过去，而且是奇奇怪怪。因为特区护照作为香港政府发出的是一样旅游证件，你是不是想他们在海外去不到其他国家呢？如果大家细心想一想，这个并行不通的，可行的。你讲出来的目的就是恐吓。咁至于系唔系取消佢哋香港人嘅身份呢，帮佢哋推一把入其他国籍呢，睇嚟又唔系喎。因为呢个中国政府要控制所有中国人，佢哋中国人呢个身份系唔可以俾你哋放弃。如果可以放弃，唔受你中共约束㗎喎。咁作为中国一部分嘅香港特别行政区，更正返，是行政区，佢係唔会放生你呢几个香港人，放弃香港人嘅身份入籍其他国家，因为佢仍然要管你㗎嘛。咁呢种思维係咪好混乱呢？逻辑上都讲唔过去。更加奇离可笑嘅就係，刘祖迪从来都冇持有过特区护照，呢个唔係刻刻证明到你香港特区政府是在度恐吓人咩？吓鬼啊！你而家简直就是一派胡言。但是他们有权力，他们就是做啲咁嘅行为。再睇翻罗冠聪，因为连坐法啊，要株连九族啊，所以他哋香港屋企人嘅公屋被房屋署收回。最奇怪嘅就是，一般按程序收回公屋是不会公诸于社会的，但是这次好奇怪地又被特区政府高度地公布出来。你说你不是在制造白色恐怖，在恐吓香港人，你是做什么呢？这个特区政府会不会什么坏事都做得出来呢？最近这个特区政府又公布有18万香港人是未更换身份证的，其中大部分都是一些年轻人，相信大都是已经移居海外的香港人，特区政府打算将他们到期的身份证吊销。同样，这些人被吊销身份证之后，是不是还是受到特区政府的管辖呢？ 按照特区政府的讲法，他一定要管你的啦，如果不是，怎样可以将你绳之于法啊？但是我们很明显地看得到，香港特区政府的措施是在迫害这些人士。讲到这里，今日的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